这位同学问的，他说：“请问素食者可不可以吃生蚝、雪茄和饮物？”这一桩事情，主要自己去想一想。如果这个是有生命的，发心素这个素食是不忍食一切众生肉，所以这个都是在禁止之内的。但是佛法里面有开源，当身体衰弱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经过医生的诊断，需要用这些东西配药，或者是这个确确实实对你身体上这个病痛有所帮助的话，得有开源。所以学佛对于境界一定要懂得开支吃饭。佛法无论在哪一方面通情达理，所谓是合情合理合法，戒律并不难持，主要是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那么下面这一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念佛可以消灾免难之理，你要想懂得这个道理。世间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从不善的念头、恶业的行为里面所产生的，这是讲啊一切灾难的根本因素。佛在许多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明白这个道理，念佛可以消灾免难，你就能够懂得了。念佛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最善的法门，难怪在过去清朝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给我们讲啊，佛门里面所有的金灿都消不了的重灾大难，念佛能够消除。你要问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一切的金灿不是不善，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念佛是究竟圆满的大善，这个很少人知道啊。我们在讲习里面虽然讲过不少遍，真是所谓有缘人才能听到啊，听到了啊，他就能记住，他就能深信不疑， 这尤其是难得。过去古来的祖师大德，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做过精细的比较，要找出世尊所说的重点核心。那么找到是华严是一切经的根本。华严经到最后直归净土，净土第一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精华是48愿，48愿的核心是第18愿，18愿就是持名念佛。这样找出来啊，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佛法是以念佛为核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不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修学终极的目标，所以念佛的功德无比的超胜，没有能跟他相比。那现在我们似乎看到念佛的功德效果不怎么大，不是想象当中那么殊胜。原因在哪里呢？是我们念的不如法，不合理，不如法。所谓是有口无心呀，念佛的效果大打折扣了。如果如理如法的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什么样的灾难都消除了。道理我们要懂，然后信心呢就具足了。他第二个问题，家属病重，临终前子女对他应该做些什么？家亲眷属病重，怎么样处理他的后事？佛门有一个小册子叫《赤宗须知》，3年前，台北华藏图书馆韩英馆长往生，我将这个小册子做了一次介绍，里面重要的部分我用红笔画出来，以后套色印出来，流通的不少。我把他的题目改了一下，怎样念佛成佛，这样的题目大家比较欢喜接受。赤宗须知，人家看到心里总是会难过，所以把题目换了一下，你可以做参考。那么第二个问题，对他的冤亲债主应该做些什么？对他的冤亲债主应当做超度的佛事。这个佛事怎么做法呢？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诵经念佛，断恶修善，将这个功德为他回向。第三个问题是，往生后49天应该做些什么？它是最好最有效的。这个49天是在讲七个期都应当特别给他诵经念佛回向，对他有很大的好处。这上班族要上班应如何兼顾？兼顾不难，在你下班之后或者利用星期假日很认真的用真诚心清净心为他诵经念佛回向就好。最有效果的还是自己抽出时间读经念佛给他回向，或者是亲自参加大众的超度佛事，那也很殊胜。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请问师父，发心当义工，怎样使自己的心不被污染，而又能尽到自己当义工应尽的责任？”只要不没有过分的分别执着，就可以避免污染。这个污染呢，简单的讲，动感情动喜怒哀乐，尤其是看到别人做的好像自己以为不如法自己心里面呢就生嗔恚心，生傲慢心，这就是被污染起贪嗔痴，就是被污染。你能够看破一些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你就不会被污染了。义工的工作很多到这个地方来一定有人分配给你的工作，你把你所分配的工作尽心尽力做好，你就尽到责任是具备什么条件才有资格当义工？这个条件我想的是个热忱的心，慈悲的心。义工是内财布施，财布施里面通常我们用钱财，用物品，那叫做外财布施，用我们的劳力用我们的智慧，这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获得了胜过外财布施。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我参加一个道场佛学院有8个多月，那里的场地不大，很殊胜，人数多多的连走路的地方都有问题。这里学习的学生 加假心很多，这个话我听不懂。加杂心，但是加杂心很多啊，这里学习的学生加杂心很多。他是弟子跟族长说，族长说不如人数啊这样多，我们停止报多数多人数，停止报多人数。可是族长说不可以这样做，会断大家的缘根一个道场建立不好，安排不好，规矩安定不好，日子久了越来越少，这样是不是断大家的缘根更多？你的意思大概我能够理解就是怕断大众的法缘学佛的机会。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如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预言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道场法缘殊胜是缘分也算是一桩好事情，给众生广结法缘。在过去一般寺院丛林在市区人烟稠密之处都建有下院下院专门戒引大众自己主要的道场建立在山林在山上，人迹罕至之处所以佛家的道场叫兰若兰若是印度话阿兰若，它的意思叫极尽处尽到什么程度呢？农村里农人农家都养牛，牛叫的声音听不到这个是从前极尽处的标准那我们晓得现在有很多机械的这个声音呢，超过牛叫的声音。换一句话说，人少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没有吵杂的音声，这个地方便于修道。修道的场所不可以做观光旅游，做观光旅游修道场所就不安静了人的道心就破坏了所以从前建道场是两个，下院是戒引的主要道场是修行的，是分成两个地方。现在像这种建筑是比较少了真正修行也很少见。我们从历史记载上看净土宗早年慧远大师在庐山建这个念佛堂，他这个念佛堂人是报名参加的， 不是随便可以去的。所以他的人数总共只有123个人。这些人在一块共修啊，都成就了，无比的殊胜啊。在道场修行，不能随便下山，不能常常请假，那你就破坏道场，而且要把自己世俗的习气污染通通放下。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谢灵运居士跟圆公大师私交很好啊，他们是好朋友啊。谢灵运居士想参加庐山的联社，圆公大师拒绝，不收他，老朋友不收他。原因是什么呢？文人习气太重，他喜欢做诗，喜欢做文章，这个地方是念佛的道场，你天天在吟诗，你天天在作文，你把大家了跟念佛的心扰乱了，不让他去。这是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修行道场，决定由他独特的学风道法。讲堂就是教学，在一切经里面我们选择哪几种进修，这是我们的学风。道风修行的方法，我们采取哪一种方式，大家在一块共修，这个会有成就啊。如果这个道场没有道与学，那就是有常无道，那人多少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他不是在修道，他是在凑热闹。凑热闹人多少就无所谓了。真正讲修行那不一样。这个我们要懂得，自己将来建道场不可以不知道。那么这个底下呢是电子邮件啊，提出问题来问的。这是蔡家红居士啊，那么是台北传来的，台北婆家。小孩念书啊，资讯多，染污也重。第二，大人工作机会有，但担心入不敷出。他是一个做护理工作的，需轮三班，需有人接应小孩上下课。但公婆又已经60-70岁了，选其他工作又没有经验。第三，生活较杂，也会有小叔及妯娌和小孩回来。那么这是一段，下面说百姓五谷现在住所，第一个是学校及资讯比较差，第二大人工作机会少，应该是由或在 家里做加工也可以接受。第三个，生活单纯。下面是他问的，由于晚生学佛不精，要想修学清净心，对于要不要搬回台北婆家，甚是苦恼，到底应该如何放下？可否请你解答？这个问题难到我了。为什么呢？他的实际环境我们不了解。必须了解你实际的处境，才可以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这段事情总是要自己细心去考量，去观察。小孩念书资讯太多了，这个是现在的社会时尚，也就是现在的社会环境。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里面，要想不受环境的干扰，这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是小孩受染污最多的，无过于电视。你看看这个婴儿出生下来两个月就会看电视啊，他天天小眼睛盯着那个电视荧幕上啊，可以试验一下的。他在那盯到了你把他关到去，关起来他就哭了，就叫了，你就晓得他已经会看了。这个污染实在讲太严重了。所以在从前没有这些科技时代，小孩的心灵纯洁的，确实没有被污染。我们是生长在乡村，在农家，十岁也真的都不懂事了，对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啊。现在几个月小孩就会察言观色了，就懂得看大人的脸色了，真是不得了。这古人讲啊，童年的幸福啊，现在的儿童没有了。童年是天真烂漫，现在看不到了，都被电视破坏了。那么家里要没有电视啊，又不行。小孩没有电视，他跑到隔壁邻居家里去看去了。我们大家都要晓得，电视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第一号的魔王。这个佛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电视就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很可怕。那么如何要教这个小孩呢？那父母真的不可以有工作啊，特别是母亲啊，为了养育小孩啊，决定不能够工作。一定要在家里头照顾小孩。电视可以选择好的教育的，现在也是 VCD 录像带，拿这个东西来给小孩看，不要收看里面的节目。 啊，对小孩会有正面的影响，这是真正爱护子女啊，真正负责任的。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家庭里面的生活节俭一点，清苦一点没有关系啊，不可以呀，把这个心完全放在赚钱，怎么样提升自己家里面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把对小孩的教育做了，这个损失非常非常之大。我们应当要了解。下面这个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在印光大师净土开示有84题，第38，什么是摄心念佛，讲到摄念法，不是晨朝摄念法，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去念得分明，任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是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20-30，从一句至十句是一口气念完，还是中间可以换气，另外是念得分明，任须记得分明，若须记述记得分明，则念佛便不再是一心，心又要记述又要念佛，虽可以减少妄念，但认识二念，可得一心不乱。这个问题问得很长，这个是讲摄念法。摄念法是慈云灌顶法师传的，对于工作特别繁忙的人，没有时间做早晚课，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方便法，就是早晚课用这个声音，这个声念呢，是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这一口气里面每一个人这个气的长短不一样，所以念佛多少不拘啊，不一定说是一口气一定要念十声佛啊，没有这个规定啊，一口气不论念多少声啊，进一口气叫一念啊，念十口气当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啊，用这个来做早晚课，养成念佛的习惯很有利益啊。那么他这个地方讲的啊，这个一句佛号啊，这是印光大师的特别在这里教给我们摄心啊，这就是讲摄心的方法啊。摄心的方法呢，是你念佛念得很清楚啊，一面念佛呢，一面记述啊，念佛跟记述都清楚都明白啊，这个记述是按着记啊，不是很明显的啊。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不是这个念法的啊，这念法就是不是这个念法的啊，也不可以用手指记述。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面念一面这个数字很清楚。啊，实在讲呢，不一定呢念到十，啊，回过头来再从一计数起，能够这样暗记，记十句就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古德又教初学的人方便法。啊，用什么呢？用三三四。啊，你这个念佛的时候记三遍的时候，能很清楚记住。啊，念到五六啊，就不行了。啊，数字就会乱掉了。这是一种摄心的方法。那摄心说是念佛当中还是有二念，二念也不错啊。比你那个杂念就好多了，进步太多了。啊，你现在不能到这个一心，不能到一念，你已经到二念了，功夫就相当不错了。啊，二念念成熟了啊，就变成一念。啊，功夫一定会有进展，会有进步的。如果实在呢，这个十句不容易，念到六七句数字就乱掉，就不知道念了多少了。所以你就不必记十句，十句是个圆满数字，慢慢的来，先从三句四句五句逐渐求进步，达到十句就很好。十句记得很清楚，一点都不乱。啊，这个是摄心的一个好办法。啊，确确实实这个念法了，会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第二个问题，他打坐念佛时间稍长啊，便落昏沉。起身念佛呢，就不能收服乱心。不知道应如何应对，这个是自古以来一般人通有的现象。打坐的时候坐久了会打瞌睡，甚至于睡觉打呼，我们常常听到的这昏沉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叫吊举，吊举是什么？妄念特别多，不念佛的时候好像没有妄念，一念佛的时候好妄想杂念通通都起来了。这要知道，这个妄想杂念决定不是念佛念出来的，而是你本来就心里头就这么乱，你没发现，现在念佛想收心，这一收啊才发现。这个两种是很普遍的现象，怎么对治呢？三十七道品里面，这个七菩提分呢，就是对治的方法。你自己好好去研究研究，对付昏沉。如果感觉到自己坐的时候有昏沉这个现象，就起立。起立什么？惊醒，绕佛，这个对治。另外一种呢，走到佛像面前拜佛，这是对治昏沉的方法。至于吊举，比对付昏沉要困难。但是里头最高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妄念放下。放下又谈何容易？越想放下是妄念越多。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集中全部精神，专注佛号。 啊，妄念虽然同时起来，不必理会，啊，没有关系。妄念跟佛号啊，同时都在，我们专注在佛号，不要理会妄念。时间久了啊，妄念自然就少了。啊，这是一个好方法，啊，可以去试验一下。第三个问题，一生作恶多端，但临终真心忏悔念佛，认可待业得生西方净土，而极乐净土虽有诸乐，无有众苦，此一现象是否与因果理论有矛盾之处？啊，给诸位说，没有矛盾。你今天有疑惑，是你没有到极乐世界去看一看，你在这里乱猜，你怎么会猜得出呢？啊，你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周边的是人都是诸上善人，啊，聚会一处啊，啊，换一句话说，都是善知识啊，绝对没有恶有来诱惑你，来干扰你，没有。所以纵然有恶因啊，我们带业是带了恶的因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啊，因遇不到缘不会起现行啊，因必须遇缘才会起现行。西方极乐世界是纯善的缘，所以把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善因呢，跟那个善缘集合，这样才一生圆满成就啊！道理在此地啊，啊，它还是因果，与因果的理论绝对没有违背啊。不过这个真心忏悔是非常的稀有难得啊，这是诸佛如来都赞叹的啊。忏悔越早越好啊，我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了，现在就真心忏悔，不但决定往生，往生提升了我们的品位。啊，有志气的人要力争上游。啊，这位同学问，弥勒净土法门是否也是念佛法门？为何有些法师认为求生弥勒净土将来会退转？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弥勒净土也是属于念佛法门。啊，是念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是我们贤劫第五尊佛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弥勒是第五尊，所以经典上常常称他为当来下生弥勒佛啊，他现在是等觉菩萨后补佛。那么念弥勒菩萨修弥勒净土，他的目标是斗率陀天弥勒利愿。修这个法门是要修定的。弥勒菩萨在佛门里面 是法相唯识的大师。修弥勒法门多半都是修法相宗的，我们中国人也叫他做唯识论。研究唯识啊，支持弥勒菩萨名号，升到斗率天。将来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实现成佛，这些人都视现为弥勒佛的大弟子，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常随众啊，1255人一样，他的兴趣在此地做弥勒菩萨的弟子，帮助弥勒菩萨来教化大众。当然这也不是个简单事情，斗率天佛在经上讲有内院有外院，外院凡夫天，内院圣人天，这个地方是凡圣同居土。要想进入弥勒内院门槛很高啊，比净土法门这个阿弥陀佛门槛高得多啊，怕的是你进不去。那我们要再问，那要到什么条件才能进去？唯识宗的经论入门头一部经叫《百法明门论》，《百法明门》的宗旨是什么呢？一切法无我，你想想看，一切法就是讲的百法，无我后面讲了两个人无我、法无我。你就从这里知道弥勒内院门槛有多高。你要不能够通达百法，不能够做到二无我，弥勒菩萨的大门在哪里你找不到啊，你别说进去了，门都找不到啊。比弥陀净土难得多。谁曾经进去过呢？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虚云老和尚成功了，他进去过。而且脸谱上说过虚老和尚入定，在定中啊到了弥勒内院，见到弥勒菩萨，还看到座上还有几个法师认识的，这是僧弥勒净土不多，只有几个人。我们一般人修这个法门很难呐。到无我，最低限度须陀环的果位啊，因为那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要没有到达须陀环这个果位，也就是说你的我执没有断，你生斗率天，生到外院，生不到内院。如果你要是问 他还会不会退转？这个话问的有道理。无住菩萨的兄弟四子舅也是生这个弥勒瑞愿的，结果到外院呢就退转了。外院看到那个天宫里面的荣华富贵的享受，看到许许多天上的才女啊，天女，他就被迷了，他就在外院住下来，他不到内院去了啊，你看看就被迷，就退转了，跟弥陀净土不一样啊。他说有些法师认为不会啊，找遍所有经典也不曾看过求生弥勒净土会退转，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可否麻烦师父慈悲开示啊？就我刚才讲过了，四子觉的三兄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个是经典上有记载的啊。弟子这个身体患的有病啊，不知道有何方法解救啊？解救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呢，请教医生啊，请教医生一定要找真正高明的医生，对于你的疾病我觉得中医比西医要可靠啊，在中国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高明的医生很多啊，他可以帮助你，这是从外面啊。最重要的呢，是从内心里面做一个大转变啊，这是必要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像这个三皈依里面讲的，转污染为清净啊，转骄慢为平等，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啊！你要是这样双管齐下，这个病苦很容易就可以解脱了。这个不单是对你，一切这个身体患病的同修啊，都可以做参考。这个下面是累积各个地区的同修，这是南京僧圭真居士，他说有人对你老人家的教育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不放心，怕念佛把握不当，还要加一点密咒，这样功夫得力吗？请师父开示。如果你不放心，加一点密咒也可以啊。不过净宗法门里面说得很好，正住双修，我们以持名念佛做正修，用持戒密咒做为助修可以， 正住双修。那么像莲池藕益大师他们所提倡的正修是智持名号，住修啊还是智持名号，他把正住啊统统合一了那么这是祖师的方法都可以。佛法不但是佛法，事法也一样事出世间法成败的关键呢，确实是在信心如果信心不具足，成就就很难了就是以看病这个例子来说你的病是不是真的医生把你医好了？不见得。那怎么会好的呢？是你的信心把你的病治好了，你对于的医生有信心你对于这个医生处方有信心，是这么好的。你遇到再高明的大夫，如果对他没有信心，对他疑惑怀疑他给你诊断的方子就没有效那么由此可知，不仅仅是佛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世间法也如是没有一法不是取决于信心，这个就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下面有一个问题台北永和吴居士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烟瘾，断不掉也扶不住，他说我真的不想抽他，如果抽他将来会障碍往生吗？净土五经一论里头虽然没有说抽烟会障碍往生，没有这个说法，但是不抽比抽要好现在我们都懂得抽烟伤害身体会导致疾病能够把它戒掉最好你说你戒不掉也扶不住，这是你自己没有决心有决心啊，确实可以能戒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弟子好希望赶快去极乐世界，可是上有父母心中放不下，但又唯恐自己不小心再造业，真担心日后不能到极乐世界修行成佛成愿再来，想到这个问题好烦恼，请师父慈悲开示弟子好吗？我应该如何处理才好？你的问题简单地告诉你，也是老实地告诉你，你应当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读诵听经，每一天 读经听经的时间最好能保持2个小时以上，不要少过2个小时，天天不间断，有个半年到一年，你的境界就会转过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对于教理认识不够透彻。如果真正认识透彻，信心清净，愿心坚固，你的疑虑就没有了，你的愿望一定可以达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Thank you.